就是九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啊，留心耳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那我们还记得这段圣经。我们知道这里说话的人呢是谁呢？他说话的对象乃是众海岛，而且他说当听我言，这是对众海岛说的。这个众海岛呢还不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近的，当他对众海岛说话的时候，就对远方的众民说话。所以一面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另一面是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耳听。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位说话的人乃是远方的人说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有一个名字，我们读第三节就行。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很明显的，这位发声的人他是谁呢？他就是以色列。而且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我们会以为说，原来这里以色列应该指的以色列人说的。那的确，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也讲的是神的仆人，没有错的。的确在，先知书里面是用了这种形容，就是说在神面前，以色列人的确是他的仆人，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呢。这里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所以如果你光停到这里，你光读到这里，那你就觉得很可能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你再读下去就不对了，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到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这个人不是叫以色列吗？那么这个以色列不是神的仆人吗？那他有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叫雅各归向他，还有呢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么以色列这个第二个以色列很明显就是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以色列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神的仆人以色列就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一个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叫以色列能到他那里去聚集，他要召聚他们。本来他们被分散了，本来他们像枯骨一样散在全世界各地，结果你知道说，我这一位真的以色列神的仆人弥赛亚，他要借助地震，然后把他们都通通正在一起，把他们通通带回来。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两个以色列，这两个以色列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呢，在别的地方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是我的仆人，但是瞎眼的仆人。所以你看，两个仆人，一个眼睛是瞎的，一个眼睛是明亮的。瞎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眼睛明亮的仆人是谁呢？就是眼睛明亮的仆人，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位弥赛亚他向远方的人说话，他告诉他们说，你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你留心耳听。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好，所以你再读下去，这个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所以讲到雅各众支派，我们知道这很明显指的地上的以色列人说的，还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然后尚未小事，我们已经讲过了，知道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来到，他是弥赛亚，他要召聚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而且呢，很明显，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就是雅各众支派复兴，而且呢，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他们都要回到他们的故乡。 所以这些话是很清楚的。但是下面怎么说呢？尚为小事，这是小事，这不是大事。我们知道说弥赛亚来，他有一个，他是以色列，所以叫另外一个列到他们去聚集，但这是小事，这是还是小事。那么这件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件事在1948年发生的。1948年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那么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全世界犹太人的返乡潮，那么大概是1948到1950那一段，你就知道从全世界106个国家，有的远的到有远的是在纽西兰，有的从缅甸，有的从印度，有的呢从美国，有的从英国，从不同的地方，他们呢结果从106个全世界的人，这个有这个他们就到哪里去聚集呢？就到我们主那里去聚集。所以这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本来以色列人像枯骨四散，可以说漂流在全世界的各地，整个的世界像坟墓一样，但有一天结果地震，然后最后呢你看见结果呢就有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一个政治的实体，指的以色列国说的，但它里面没有生命，里面没有气息。所以以色列今天复国只是政治性的复兴，它不是属灵的复兴。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吹气在上面，它要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么这个就是以西结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说很有一个大的回乡潮，他们就回到了以色列。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晓得以色列他们最早开始要有一个很大的政治性运动，就是要所谓西安运动，他们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复国运动。那么最早在那些以色列这个最早这个带领以色列复国那些政治家们，最早他们的可以说是创国的那些可以说他们的先祖们，对，从今天来说，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很有的没有得救的，他们有的根本连神都不相信的，但是他们觉得一定要给以色列人找到一个安家的地方，所以最早他们就想到以色列复国，没有想到以色列回乡，没有的，明白吗？他们觉得今天只要能够给以色列找到了安全感，不再到处漂流，不再受逼迫，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有一个运动就叫做以色列复国运动。那么复国的时候，他们当初的构想在哪里都可以，所以最早他们的想法是在阿根廷，他们觉得他们如果有可能在阿根廷能够建立他们的国家，能够复国，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但圣经不可以，圣经每次讲到复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的话，它不光是国家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这个国呢一定要在什么，一定要在神赐给亚伯拉罕那块土地上。所以不错，他们当初的构想就是希望能够在阿根廷找那块地方。那么后来局势非常紧张以后呢，这个英国就和以色列人商量，他说这样好了，你们不要回到中东去，不要回到以色列去，因为这个根本中东就是火药库，所以现在我们给你们一块大的地方，让你们可以在那里建国。所以那个时候英国政府呢就和他们商量，就是在非洲呢把乌干达这个地方给他们，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他在非洲的一块土地上要建立起来。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把这块应许美地赐给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指着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以色列回乡所人。那如果回乡的话，就表示说本来是枯骨四散，那现在呢经过震动，然后通通怎么样，通通震在一起了，你看你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然后有皮，然后长上肉，那么这个就是1948年以后的情形，就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叫所有的枯骨到哪里去聚集，所有叫以色列叫雅各这边到那里到他那里去聚集，那这是什么？这是1948年的事，复国是1948年，但是回乡呢是1948年到1950年的事。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回乡不止一次了， 到了1990年代的又第二次大的回乡潮。那么第二次大的回乡潮呢，这一回是什么呢？这一回就是当以色列人从东西南北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受到拦阻，但是根据以赛亚43章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东方从北方到南和南方有人拦阻他们，他们要回家要回乡，但是结果呢，不，结果有人呢把他们扣住，有的人呢不让他们回去，所以呢这个就是等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在1990年代的时候，你看见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结果神就对哥巴契夫说交出来，然后对什么的对以索比亚说不要拘留，所以到1990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回乡潮，是从苏联跟以索比亚回来。那有一次刚好是这个以索比亚可以说是政治这个局面最混乱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结果以色列用了好几部的747的飞机，就把那些真在以索比亚的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抢运回来了。所以等到那些黑人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下飞机的时候，很多拉比就哭了，他们说我们如果真的看到我们的弟兄，那么应该弥赛亚很快就要来。那么这个是最穷的人回来，因为以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的，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律法还是摩西那个时候律法，他们没有像后来像这个当主耶稣在地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根本没有坏没有那么多的遗传，没有的，他们是很单纯的以色列人，不过他们皮肤是黑的就是了。那为什么是黑的呢？有的人说很可能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但不管怎么样，那么他们确定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南方，在以索比亚，他们他们呢就把他们拘留了，怎么样都不肯让他们走，所以最后呢你看他们就回来了。那么同时这是南方，但是北方呢，我们知道说神就对哥巴契夫说把他交出来。所以有一个弟兄呢是在 CBS 做事情的，他是个记者，他亲耳听见哥巴契夫发表谈话，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一直要走，他说你们一直要回去，现在我们让你们回去吧。所以的的确确忽然间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就倒塌了，然后呢每20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苏联回来，所以大概就在那一两年之内有100万的犹太人从苏联回来，他们回来大概所有里面的这个知识分子可以办5个最好的世界大学，还有呢所有的音乐家可以有5个交响乐团，他们很多的博士回来没有事情做，只好扫地，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愿意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是第二次的回乡潮。那么大家记得，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回来呢？因为要到他那里去学习，他们虽然不认识他，虽然不认识我们，但事实上你看见吗？很明显我们的主的目的，我们的主有一个使命，就是在1948年，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很陆陆续续的以色列人就到他那里去聚集，只是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而已，但是背后所做的工作，他们所知道的是神做的，但他们不晓得原来是神打发他的仆人，那个仆人的名字也刚刚好叫以色列，就是我们的主，然后呢他们可以到他们那里去聚集。那么这是一面，所以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这个预言呢，它有两面的，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这两面。那第二面什么？第二面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个是小事，以色列复国是小事，1948年发生的事也是小事，然后呢陆陆续以色列回乡也是小事，因为有比这个更大的事。弥赛亚的工作不只是让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而且弥赛亚呢 他的工作就是要做外邦的光，如果做外邦的光的话，那就要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了， 现在他的确做了外邦人的光，而且他要施行他的救恩，一直到地极。讲到地极，当然讲到众海岛啊；讲到地极，当然讲到远方的众民啊。所以现在明白吗？我们的主给我们看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把救恩要带到什么？带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后面你看见吗？才讲到什么？第十节，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这个水泉当然是救恩的水泉旁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就着他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所以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他就呼召他们回来，他们就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他们就来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因着他是我们的救主，结果很多从远方的众海岛、远方的众民，包括有的从远北，像苏联，包括像远东，像中国，还有远西，像美国或者这些地方，他们终于通通回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应验了。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说以色列要到他那去聚集，那么全世界最少106个国家通通到他那去聚集，那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的的确应验在1948年，从1948年以后我们就看看陆陆续就应验了。但是问题就是不光是来到他那去聚集，本来是分散的去聚集，而且呢还有，既然他是救主，所以你要来到救恩的泉源。来到救恩的泉源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你看12节，看呐、这些从远方来，从远方来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这里从远方来，就是从远方有一些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这表示说，在苏联，在远北有以色列人，然后在远东也有以色列人，在远西也有以色列人。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都要到1948年开始都要到他那去聚集，是第一波，第二波，很可能还有第三波。其实前不久刚好有第三波从印度回去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发现印度人也，印度尤其在印度的东北部，那东北部他们称他们自己叫马拿西之子。那么你想想看，根据犹太的以色列移民的法律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移民法律就是一个移民的这个谁可以移民回来是可以说等于内政部决定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拉比来决定的。如果今天你能够证明说这个人是以色列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可以回来，根本可以不要跳过别的就回来。但是你不能完全不顾到政治的因素。你想想看，如今天称呼马拿西子的，他们最早是从中国一直经过缅甸，然后到了今天的印度。那么如果那些人通通可以回到以色列的话，那是500万到600万人。那你想想看，以色列今天才多少人？那么如果这些人你能够敲定他是以色列，你非要接纳不可，我不是讲过了吗？对于犹太人来讲，起初他们根本不能相信说在南非有他们的弟兄。所以在南非有一个族叫伦巴族，这个伦巴族呢后来起初是口传，后来说好吧，那我们就经过科学的证明，所以他们就拿他们的唾沫就带回伦敦，后来证明他们果然是以色列人。那最叫人跌破眼镜，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还是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的，从祭司家庭出来的。所以现在没有疑问，你看见没？以色列人他们拥抱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以色列还是很小的国家。如果今天印度人全部500多万、600多万回去的话，那就把整个政治版图就怎么样，就把它移动了。所以现在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要再教育这些人，因为在马拉西支派在印度，他慢慢就受当地的影响。所以他经过再教育，所以最后他们挑选了3000人，所以3000人他们果然也就回去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你看那些这个皮肤比较黑的，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一定是以索比亚回来的。有的你看比较胖一点，那大概是苏联回来的。那么还有的呢，你若看上去像印度人，其实当时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根本讲的中国话， 这些，这个尤其印度东北边，他们讲的就是当初就是一口中国话，慢慢的，然后从中国就到了缅甸，到了缅甸就到了印度东北角那个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真是全世界各地都要往他那里去聚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分两方面来看。如果讲到救恩的话，那么这里说从远方来，那就是指说特别是远北，那这些从北远北来，这个北方来，远边的北方来，那你就知道说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你看见果然许许多多苏联人，他们本来不相信神的，结果他们真的得了救恩了，这一点是没有错的。那不光这样，那这些人怎么样从秦国来，那就告诉我们说在中国有许许多多人就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旁边，那么这些果然是应验了。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整个得救的那个丰收必须是能惊天动地的。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对中国人来讲几乎是不容易的。你可以想到中国人要叫中国人蒙恩得救是太难太难了，但现在你看见说在中国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所以圣经才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因为这个福音的工作，最后我们的主把救恩带到地极，那个丰收是今天也是动地的。好了，所以这两面你看，这个预言是两面的预言，一面是指着以色列要到他那去聚集，所以讲的来的时候是指着在苏联的犹太以色列人，在北这个在远西的以色列人，远东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这是一面。第二面呢是指着在苏联有人信了耶稣，在中国有人信了耶稣，所以这样这一段预言就应验。所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懂得这两面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把它也分作两面来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他的使命是叫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不光是在伊拉克，不光在伊朗，这些人呢不光是在埃及，也不光是在叙利亚来回来，也不是从欧洲回来，我们知道这个在1948年都发生的。但最重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只是从东西南北，因为东就是伊拉克伊朗，北就是叙利亚，南就是埃及，西边就是欧洲，就是东欧。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约东西南北。但这里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来还不是从附近回来，这些人呢是从远北来，从远西来，还有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就着我们的主是救主，是法作外邦的光，把救恩送到地极的话，那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在苏联有人得救，在远西有人得救，在远东有人得救，这是只做我们的主做救主来说。但如果只说他的使命是让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的话，那这句话的背后什么意思？如果这些人从秦国来的话，换一句话说，在主呼召他们回来以前，这些人已经在中国了，有的人已经在苏联了。我们刚才讲过，苏联的有苏联的这个犹太人很清楚的，我们说过一共有350万，那么已经回去100多万了，所以毫无疑问的。所以你看啊，这些人从北方来，这些人从西方来，但是不要忘都是远方哦，一个是远西，所以有的人从加拿大就回去了，有的人从美国就回去了，这是远西。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远西也包括巴西的，那么这个通通就回去了。但是问题就是这里很明显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要根据这个预言，有一天当1948年我们的主召聚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去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是从中国回去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莫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根据这一段圣经的预言，那么在中国，在我们的主呼召他的门徒，就呼召这以色列人到他聚集以前，已经有以色列人根本在中国存在了。现在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在历史上能够有足够的证明说一点都不错，果然在整个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根据各方面的考证 能够证明给大家看说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老早有的人已经到了中国，那么也留在中国，所以到时候呢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就回去，那么这些事情就果然就应验了。那么我们讲到圣经怎么应验以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先要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今天读中国历史你能不能找出来，那么犹太人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老早就曾经已经到了中国而且留下记录的。那现在呢我要稍微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普通讲犹太人，犹太人这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严格说来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与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不是这样，从圣经的角度讲到以色列人是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那讲到犹太人呢是指了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他们呢在公元前500多年、600年的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经过70年以后呢他们就回来了。所以那你说不是有12个支派吗？不错，但12个支派以前呢，在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以前，其实呢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不是12个支派分着北国跟南国吗？在大概公元722年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北边那个支派10个支派呢就被亚述吞，就被亚述征服了，亚述帝国征服了，然后呢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就抛到很遥远的地方，那就是迁到亚述和马代那个地方就去了。所以呢那一般的以失落的支派的人呢就怎么样呢，就不那个十个支派呢就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么亚述去，那么整个今天也这个迦南地不就是空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亚述那一代的人就把他搬家，就搬到撒玛利亚附近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的人种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非常有意思，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撒玛利亚去的话，你看见大概到现在还有400到500的纯的撒玛利亚还在。那么很清楚撒玛利亚为什么跟犹太人不来往呢？因为他们是始祖的外邦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撒玛利亚来源就是根本不是当地的人，是我们知道说是那家亚述就把那些人就移民，就移到什么地方呢？就移到这个撒玛利亚来。所以现在我们想到以色列人，我们要记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12个支派来说的，通通在里面。但是很稀奇，就是那个10个支派被掳以后就失落了，所以我们称他们做失落的10个支派。那么2个支派呢经过70年他们就回来了，就回到以色列。所以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真正会做生意的就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因为本来他在巴比伦，本来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结果现在呢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那么尤其讲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后来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但犹太人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建立一个看不见的帝国，就是因为他继承了所有这个巴比伦在这方面的技巧，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所以我们普通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的人，不要忘记不是指的整个12个支派，整个12个支派大部分是耕田，大部分是牧羊的，但是后来变成商人的乃是这2个支派，所以要记得吗？不要弄错了。那么然后呢，所以我们称这个犹大支派回来的，那么称他们做什么呢？称他做犹太人。所以全世界的犹太人现在有多少呢？大概有1500万。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只是2个支派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又是很纳闷呢？既然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1500万、1400万我们数得过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2个支派啊。如果你把12个支派通通算在，然后你再看他后来被迁移，后来到什么地方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知道他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会做生意的犹太人，他们是继承了什么？他们是继承了这个 巴比伦的衣钵，但是不是其他的十个支派，他们不会的。十个支派后来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然后就融到这个各种不同的文化里面去，这是十个支派。所以但是呢，两个支派就是这些。所以两个支派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巴比伦，所以你看他们就专门读圣经，很清楚会堂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讲到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就是一个是会堂，一个就是圣经。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他们的特点。所以他们回到了以色列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那个拜偶像的病就完全被医治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在中国，要记得我们如果讲以色列人的话，我们重点重在失落的十个支派；如果我们讲犹太人的话，那就重在什么？重在后来两个支派。这个不一样，这个中间差了多少呢？这个中间可以说是差了100年之久。那么现在呢，我们好不好再回过头看一看我们那个年表，就是我们第一章的表。这个第一章的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说你看这个我你看左边哈，这个我们知道列祖时代就相当于中国的夏朝，寄居埃及到1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然后呢，扫罗登基一直到北国被掳，这就是中国的西周。中国有西周有东周嘛，啊，西周大概274年的样子。那么北国被掳什么时候呢？721年，大概721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的十个支派呢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呢，我们然后呢被掳以后。那么如果你要问中国是什么时候呢，刚好是东周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那这个我们也都已经看过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知道就在什么时候，就是说在中国西周的时候，西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这个不是到西周完，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到西周的时候，西周开始就是大卫登王，大概是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一直等到西周灭亡的时候，那个大概刚好是北国被掳的时候，啊，刚刚好是北国被掳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扫罗登基到北国被掳是1065到721年，那么西周呢又稍微长一点，就是从1047-45一直到771年，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大概相当于那一段的时间。那么然后呢，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被掳了，就是这个北方的十个支派就被掳了。那么讲到犹太人，我们还是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们70年就回来了嘛。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重建。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回来呢？因为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如果回来，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为着他的预言能应验，所以不光耶路撒冷要重建，耶路撒冷城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也要重建，这个很清楚的。还有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些人回来是为着主耶稣降生，为着神的救恩能够借着我们的主在诞生带给人类，所以你看他们回来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回来呢？你知道两个支派特点在什么地方？两个支派特点就是说耶路撒冷在他们那里，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神见证的责任在他们肩膀上。还有呢，讲到圣殿指的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这件事也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后来北国跟南国会分开呢？就是因为北国想到，如果我们这些人都北国的人通通到耶路撒冷去，那他们心通通被掳了。所以因着政治的原因，他们为着要叫十个支派能够团结，所以你看嘛，结果呢，他们就另外有了个敬拜的中心，这就是北国。所以后来呢，北国的首都在撒玛利亚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比南国是最早100年就被掳。好，那么我们普通对于犹太人比较熟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 圣殿在他们身肩膀上，所以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第八天就进到圣殿，是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你看见还有我们知道说伯利恒必须要重建，所以救恩呢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支派虽然他们软弱，但是呢神还给他们恩典，叫他们能够回来，所以这的确确是神的恩典。但那个十个支派，因为他们根本对神的见证不关心，你问他们是不是神的仆人、神的百姓，他们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到底你关不关心神的见证，到底你关不关心神的旨意，你在乎不在乎神的同在，你看见了，他们不在乎，他们为着团结，为着他们为着十个支派的团结，他们宁可不去，他们也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神就最先被掳去。既然你没有什么心，所以神就让他掳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等到这次回，就是等到1948年回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通通是两个支派的。那么其他的由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根本已经失落了，根本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普通称他做什么呢？称作做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感谢主 ，Angel 慢慢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我们不是不知道到底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呢，先看看圣经，这个十个失落支派他们到底是怎么移动的。那么这个我想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看看第一个失落的十个支派是怎么被掳，是掳到哪里？所以我们要看就是列王记下，我们读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7章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以色列你知道，这个时候只是北国来说的，因为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所以遍地上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他的京城，围困3年。所以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就他们掳到亚述去了。那么把他们安置在什么地方？你要记住啊，这个很重要。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把他们安置在哈拉，还有歌散的哈伯河边，还有呢马代人的城邑。那马代人在哪里呢？今天伊朗的德黑兰那一带，德黑兰，我们知道这个首都叫德黑兰，不是吗？那么这个德黑兰呢，就是当时马代的首都。所以你讲到马代的城邑，就是指出伊朗的北部那一带来说，靠近那一带通通是马代人，马代人的城邑。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哈拉歌散的哈伯河边，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好，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打发，亚伯打发他的仆人呢，不是到回到他的故乡去替以撒娶亲，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拿赫的城，就到了米索波达米亚。这个米索波达米亚，不要忘记，这个米索波达米亚是在创世纪的米索波达米亚。那么这个是很古老的，那个时候你讲的米索波达米亚什么意思呢？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我们说两河流域，我们都知道讲的米索波达米亚就指着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流过的地方，就叫了米索波达米亚。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在主前200年以后才这么用的，在主前200年以前他们不是这么用的，你明白吗？这是一直到主前大概200年的时候，你如果讲的米索波达米亚是指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就指的今天整个伊拉克南部北部说的。但是等到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去替儿子娶亲的时候，他说他到了米索波达米亚，那个米索波达米亚原文是两河的流域，没有错。但那两条河是哪两条河呢？一个是尤法拉底河，还有尤法拉底河呢有一条支流叫做哈伯河，就这里的哈伯河，明白吗？ 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以色列被掳到哪里呢？这个十个支派首先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被掳到这个什么地方？掳到两河流域，就是尤伯拉底河和亚哈伯河交口的地方。那么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去过，这两条河我们都看见过。那么那一带呢，可以说就是他们被掳的地方。那么尤其呢，告诉我们到了哥善的哈伯河边，那我们也找到哥善到底在什么地方。好了，所以你若到了那一带，那么圣经怎么来形容它呢？不要忘记，那个地方就是圣经所说的巴旦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那叙利亚其实就是尤伯拉底河那个上游那些地方，就叫叙利亚。那么这个巴旦亚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亚兰那个地方有高地的意思。那么好了，那巴旦亚兰，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么这也就是利伯家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么你要知道说，讲到巴旦亚兰的时候，那么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你记得亚伯拉罕呢，当他到迦南去的时候，本来呢应该他主导整个的旅行的，结果没有想到，你看他还给他父亲主导了，他父亲到底不清楚，根本不清楚的。所以呢，他父亲走走走走，走到哈兰那个地方，哎，他就要停住，他不要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哈兰就叫他想起加勒的乌尔。那加勒的乌尔跟哈兰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他们同样是拜月神的，所以各种的风俗、各种那个气氛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老父亲呢，就决定就住下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就在哈兰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进迦南是两个阶段的，第一个是从迦勒的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呢才进迦南。哈兰什么地方呢？就是巴旦亚兰，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带的地方。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说，那么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一部分就在巴比亚兰，一部分呢再往东走一点，那么这个什么地方呢？那个就是应该所谓马代的城邑。那么其实啊，我们曾经跟着跟着创世纪走过的。那么我们当然最早是到了亚拉拉山，到了亚拉拉山以后呢，我们慢慢我们往南走一点，那个带其实就是马代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不是看见过一个就是猫嘛，那个猫有两个眼，一个眼猫有两个眼色，一个是绿的，眼睛是绿的，一个脸是蓝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很好记，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很容易记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一带就是所谓的这个马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么以色列被掳呢，就是被掳到那一带去。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那第二件事呢，我想我们要看看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移动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第十一章，对，这个第十一章啊，你看，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剩余的。那这里特别在原文是第二次，所以表示说神老早从前做过第一次，那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他一伸手就把以色列从巴比伦带回来了。那第二次是表示说他们又漂流了，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漂流的？就是我们主后70年，你记得吗？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到十字架，愿流着人血跪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结果以色列就开始漂流了。所以现在第二次当之，现在怎么样？第二次要伸手要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这是他就是从全世界各地就要把他们找回来了。你看见吗？这很明显的，这是我们大家所全到，因为这些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主伸手，所以这件事。要这个，如果根据这一段，这里的主一面当然指的我们的神说的答应，另一面指的他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他要叫所有的以色列到他那里去，所以要怎么样？一定要把圣要救回自己百姓所剩余的。那么这些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洛、古实、以兰、士拿、哈麻，被众海岛所剩下的。好。那你说这些人第二次是指着什么呢？是不是指着这个？因为犹太人亡国以后是两个支派，不要忘记，其他12个支派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等到主后说定他时间，定他时间多半是两个支派做的事。 那么两个支派后来也飘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现在回来是不是光指着他们来说的呢？那你要读下去就清楚了。所以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那么好了，这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我们就不懂这个以色列到底指着以色北国的以色列呢，还指着整体的以色列？好，你读下面就很清楚了。以色列被赶散的人，然后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好，那清楚了。这个聚集犹大人指的犹大两个支派，那就是犹大人跟便雅悯的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也大也不扰害以法莲。现在我明白，以法莲根本就是失落，就是十个支派里面代表。所以我们这讲的以法莲，用以法莲代表十个支派，用犹大代表两个支派。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很清楚的，这个你就很清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都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好了，到时候呢，你看等到他们到这个谁那，到这个弥赛亚去聚集的时候，你看见弥赛亚要做一件事，要让两个棍子要变成一根一样。然后下面第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的肩膀上。稀奇啊，他们回来的时候，根据这一段圣经，有人要坐飞机回来的。那么什么叫扑在非利士的肩膀上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到以色列的飞机场在哪里？在 Tel Aviv。 Tel Aviv 在什么地方？就在以色列，就在非利士的什么肩膀上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要回来，从哪里回来呢？特别讲到他们向西飞。为什么向西飞呢？因为他要坐飞机，坐飞机去表示不是附近的，坐飞机表示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往东移，怎么往东漂流，漂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天他们要坐飞机回来。好，这个预言很奇妙的应验。我想我们过了两次，不知道下个礼拜或者下礼拜或者再下礼拜，我们就要看这个应验是很准确很准确的应验的。好，所以从这里呢，我想很清楚，我们现在好不好再回到刚才那段圣经，因为我希望你一直摆在这段圣经，你就能够明白。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十七章。好，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第一个，首先他们贝罗是往东走的，那没有问题，因为你贝罗的亚述嘛，我们讲过了。所以他们贝罗，你可以想象到这些人呢，他们一定是沿着王的大道，然后北上到了大马士革。到大马士革以后，就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当初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这个谁呀、利伯家就这么骑着骆驼过来的。不过他现在完全反着方向。那么好了，当初亚伯拉罕怎么进迦南？现在这些在迦南人怎么就回到当初的地方去？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亚伯拉罕当时因着妥协，他进迦南是两个阶段，先是加勒底乌尔，然后到哈兰，然后从哈兰呢到迦南。所以等到他的子孙，等到他后裔背叛主、得罪主的时候，你看见吗？主怎么对待他的后裔？你当初怎么来的，你怎么回去？你当初来是两个阶段的，现在以色列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这个后来他这个被掳的也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到哈兰，你当初亚伯拉罕不在那停了吗？所以你看，哈兰代表妥协。那么这些人反正就是对于神的旨意没有什么兴趣，他神的百姓没有做，结果呢，他们就到了哈兰。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就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巴比伦，不是也是两个阶段很清楚的。所以现在记得北边的，所以简单来说，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的南边。所以现在你看见，本来亚伯兰就这么过来的。那因为你今天你当初是这么妥协的，所以等到你的后裔，如果神对付他们的话，也是一样的。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先姑且不讲两个支派，我们先讲比较早期的，因为这个是一百年，在主前721年左右发生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 那么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失落了，所以我们称他们做什么？称他们做失落的十个支派。因为好像他们为什么失落？他们从神的旨意中失落。所以你看见同样是神的百姓，同样是神的儿女，不要忘记，有的人在乎神的旨意，有的人在乎神的建立，有的人不在乎，我只要做基督就好了。所以你既然不在乎，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两个支派也失败，就好像十个支派也失败一样，但两个支派神能把他们带回来，只要能恢复，这就是神的恩典。最怕的就是你不在乎，结果分散就散了。所以你看见吗？不过最后还是有神的恩典，等到主第二次伸手的时候，最后你看以巴利还是回来的，没有错。但是很明显的，1948年那一波，你看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两个支派他们回来，回来。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那既然这些人呢，慢慢往东，往到了巴旦亚兰，但是巴旦亚兰呢，你可能还不需要坐飞机。那一定是慢慢再往东走，然后就往西飞嘛。所以你就这里暗示说，这十个支派慢慢就应该是往东，慢慢一直的往东边走。那么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那目前呢，我们知道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人研究。那么最新的结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结果其实才最近可以说在2007年，这个没有多久以前的。可以说没有多久以前的结论，所以大概这样啊，我们大概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因为这个背后有很多的证明，我们不需要找很多证明，我们大概因为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从中国来，所以我们要问说，在中国历史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些以色列的教宗，是怎么有教宗的？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好了，那么既然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到底他们往东走是怎么，大概怎么走的，所以你应该留下一些记录，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留下一些记录，对不对？那么根据很多学者的他们很多的意见，他们认为他们第一站就是这个十二个支派，自从离开了离开巴旦亚兰以后，下面的第一站应该就是阿富汗。那为什么是阿富汗呢？因为阿富汗呢，到现在有五六十个部落。那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为了要保守他们是独居的民，你看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呢，现在你要不要被同化的话，你一定要在什么？一定要在荒山片野才可以。那么现在呢，实在说了，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到了阿富汗，那阿富汗可以躲在深山，尤其后来他们根本躲在什么？躲在哪里？就躲在里海旁边那个深山里面。那么据说呢，他们建立这个地，后来建立一个 empire， 真的一个帝国啊。他虽然被这个失落，但被建立一个帝国叫做以弗他利帝国。以弗他利帝国里面有但，我若没有记得，还有亚瑟，一共四个支派，他们建立那个国家。那么这个我们详细不去说它，因为这不是我们主要的主题。我们普通以为他们被失落就失落了，没有，你发现说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很厉害的。他们一面呢，他们就躲在深山里面，所以他们不容易，他们的确独居的民啊，所以他们就不容易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你想，可能不可能，还是不容易的。所以慢慢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有什么证据说大概是阿富汗呢？因为这五六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个部落，有五六十个部落，这五六十个部落他们用什么来取他们部落的名字呢？是十个支派的名字，而且他们普通称他们自己叫什么呢？他说我们是约瑟之子。如果是约瑟之子的话，那很明显，所以那里他们常用的名字约瑟嘛。这约瑟之子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就很明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应该是属于十个支派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有人去访问他们，那么尤其是有人去拍那个纪录片嘛，纪录片就碰到了一个人，那么有一个人就很好奇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呢？他说我们是在找我们失落的弟兄。那然后呢他就落下眼泪，他说那你所长的就是我。然后慢慢他就带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看当地的风俗。那么现在很明显都已经变成都是回教徒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表面上他们最高的权最高的法律是什么？是《可兰经》。 但他们告诉我们说，但他们告诉他这个访问的人说，他说其实呢，我们每一个部落有我们自己的律法。虽然表面上我们是信了回教不错，那也没有办法的嘛，这个你这样做不错，但是呢，事实上呢，等到我们真的决定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照可兰经做。但是现在他说，除了可兰经，你还有什么权威吗？他说有，那个权威其实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严格说来，他们表面上如果敷衍外面的话，他们要生存；敷衍外面的话，他们好像是可兰经一样，好像个最高。但其实呢，他们真正这个。可以说支配他们的这个是什么法律呢？就是圣经里面旧约的法律。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在那研究，你看就在那一代，你如果到那一代去，你看这些这些人很有意思。当他们念可兰经的时候啊，就好像犹太人念圣经一样。为什么呢？犹太人念圣经，他们老早有个习惯，一面念一面摇头，一面念一面摇头的。这个在回教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这些人虽然现在已经变成回教徒了，但他们的习惯还是不能改。他们从前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摇头摆尾。你去看，你尤其到犹太到耶路撒冷去，你看啊，那些不是拉比的，反正正统犹太，他念一定这样，一定这个样子的。那这个习惯绝对不是回教的习惯，这个绝对是犹太人的习惯。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证明，我想这有纪录片嘛，而这个纪录片不是普通的，这纪录片都应该是 Discovery 了这种或者 AME 这种的纪录片，所以算是比较认真的。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表面上很清楚，应该是我相信没有错，这个第一站呢可能落脚的地方就是在阿富汗。那么现在我们还要找一些证据才可以。我举个例子，这个广东人呢，从香港如果搬到不管我们这样说吧，搬到什么地方，搬到比方说他们搬到温哥华去，那么他们在温哥华都喜欢住在一个地方叫 Richmond。 你到 Richmond 去的时候，你就很觉得很，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从香港来的？因为他有的街叫旺角，有的街呢叫尖沙咀，有的就叫这个叫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湾。好了，那么这很明显的，你就要看看这些人一定从哪来，一定从香港来的，也是一样。你说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城叫做 Richmond， 为什么是 Richmond 呢？因为这些人一定从英国来的，在伦敦附近就有个 Richmond， 而且伦敦的 Richmond 就相当于美国的好莱坞，是专门戏剧人家从那里出来的。所以现在如果你下一次到 Virginia 去，那为什么叫 Virginia 很清楚啊？ Virginia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皇帝，那他们庆祝英女王，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就伊丽莎白嘛。所以 Elizabeth 她是，所以呢纪念她叫 Elizabeth， 所以叫什么叫 Virginia。 然后附近还有个 Jamestown， 他们刚刚从那登陆的。为什么 Jamestown？ 因为你知道说 King James 他们英王就叫 James 嘛。所以你只要看在美国的名字，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叫 Boston？ 为什么 Boston 很简单，就是英国有个地方叫 Boston， 那里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大家都很尊敬他，他为了真理的缘故，他在那里待不住了，然后他说我们就移民到美国去，然后很多人就跟他去，其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姊妹，就是 Hutchinson 这位姊妹就跟他去了。所以当时就是 Boston 到了叫 Boston， 所以今天到了登陆以后，他叫那个地方也叫 Boston。 所以很清楚啊，你知道这些人从哪来，这些人一定从英国来的。不要想说纽约也是如此啊，纽约本来不叫纽约嘛，纽约本来叫什么，纽约本来叫 New Amsterdam， 叫新阿姆斯特丹嘛，因为本来是荷兰的地方嘛。但是后来呢1664年被英国拿下来了，那个时候谁在这个英国有很多的郡，很多的 county， 那么你在很多的 county 里面有个 York county，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这个地方给了谁呢？就给了那个 York 郡的那个人，那个后来就是 James， 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就是 James， 就是那个英国皇帝嘛。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你看见这叫什么叫 New York， 表示说这个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根本从哪里来的，所以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什么习惯呢就统统带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些人从哪里从哪里来的话，你只要看看这些人，你就知道肯定这是一点知识根本不会做的。好，那现在我们看重要几个地名。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第一个哈拉，把他们放在哈拉，第二个呢是哥散，第三个是哈伯河。那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被掳以后的第一个故乡。那么等到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去呢？到了阿富汗的时候，他们当然想他们的家了，所以他们用的名字都是当时的名字。比方说吧，这里不是有哈伯河吗？哈伯河不就是两条河流域那个一条的分的支流吗？明明是哈伯河吗？这里明明是哈伯河。好了，那么结果你看见吗？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在阿富汗呢有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没有人管的地方。那么听说只要五个人就可以把那个因为那个很窄的要道，你懂吗？很窄要道，从东方到西方，西方到马可波罗也经过那里，亚历山大也经过那个地方。那么但是那个山道，那个 pass 叫 mountain pass， 很窄很窄。所以呢你要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他们往东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拿到了，他们第一个拿下来的就是个就 mountain pass， 就这个 pass。 这个 pass 我们的你叫从东往西，从西往东，是一定是要经过那里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在阿富汗，在那个地方的人根本巴基斯坦管不到，还有呢这个谁也管不到，可以说这个阿富汗也管不到，全世界最无法无天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管了。所以只要你在这一摆，可以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你知道苏联想尽办法对付阿富汗，但是呢你看阿富汗很清楚啊，他就是拿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们那时候拿这个肩膀上拿着一些飞弹就对付莫斯科拿弄了半天一点办法的，因为你只要在阿富汗那个地方啊，在山里面，那么有一个地方很险要的地方叫什么呢？叫做哈伯，就那个我们那个叫做山，这个 pass 就是山道，就是可以说很重要的要道，这个东西的要道。那么结果他们给他们起名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哈伯要道。所以很清楚啊，你今天讲的哈伯要道，你只要到阿富汗去，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叫哈伯要道呢？因为他们当初在巴旦亚兰的时候，他们就在哈伯河边。所以他们当然想念他们自己的家乡了，所以你看这会碰巧吗？不会碰巧。然后就在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哥塞，就这里有哥塞，哥塞现在叫Ghazni，你记得吗？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不是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你看有德国人，有几个德国人，有几个包括基督给做人质，就那个地方，后来从那里就Ghazni这个就把他救出来，那个地方什么就是哥塞。所以人到了。这个人到了什么？人到了阿富汗，但是心里还是想去过去，他们常常住在哥散的地方。好，当然是打开地图，你大概知道哈伯要塞在哪里，你大概知道哈伯要塞，你大概知道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你稍微再往北边有个城叫哈拉，一点就这里说的哈拉，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说他们当初是怎么。受当一面受逼迫了，然后就逃到那个地方。他们当时从一个山洞就跑到另外一个山洞，所以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啊。宾拉丹在什么地方躲呢？宾拉丹躲的地方就是那个要道那一带，而且呢，那里面很多的山洞，那很多的山洞呢，很可能就那个时候啊，就是十个支派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躲藏的地方。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躲藏没有人给他们拍照片的。所以现在呢，这个 CNN 的记者呢，这个摄影记者呢，就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们只要能够找到个山洞就拍个照，还有山洞就拍个照。表面上呢是说，哎，这个可能宾拉登带过的，其实呢很稀奇。经过多少年以后，就等于本来你请他去拍，没有人要去拍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十个支派他们是怎么流落在这个地方，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应该呢就在那个时候，应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在这个阿富汗呢就定居下来了。那么根据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就他们还是想家，他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去。但那个时候呢也很有意思，在整个的他们的观念里已经老有观念，就是地球是圆的。现在我们要回家呢，我们如果真的往东走的话，最后一定回到我们的家。我们现在回头是回不了了，但是我们最后走，我们一定要走。所以就选择两条路，一个呢就大概是反正是往东走，但是往东走你知道就麻烦，往东走你要经过帕米尔高原，北边尤其比较难，你翻过山然后到新疆，然后慢慢沿着丝路就过来了。还有一个南边的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比较远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目的什么，他们的目的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乡去。所以呢根据这个一些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动机，这为什么他慢慢就往东走。那往东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要决定两条路，那么最后决定是北边这条路。那走北边这条路好，很明显的你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经过丝路，经过丝路就是 Silk Road， 然后慢慢的当然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中国的新疆。那么到了新疆呢，我想这一次我们不光考大家历史，还考大家地理，尤其是新疆的地理，我看这个恐怕是要命的，这恐怕是很困难关。新疆我们知道一个地方叫做乌鲁木齐，这个或者就从前的迪化，那么大概别的大的概念，还有一个什么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都知道。那我要考大家那个沙漠，那哈里木盆地那个沙漠叫什么名字，恐怕就很困难了。对不对？你叫也叫不上，你知道有一个沙漠在那个地方。好，那么现在呢，根据学者们他们的推测，就是说大概呢他们就往北走呢就到了新疆。到了新疆以后呢，他们没有想到碰到他们的弟兄。怎么会碰到他们弟兄呢？就这个十个支派到了那里以后，那么为什么能够留下来？能够留下来就是因为有弟兄接济他。那么他们走的时候啊，他们准备一年走，他们算一算大概距离，如果一天走20公里的话，大概呢一年才能到家。他目的是要到家，那么到家在那一定有个先头部队了，所以先头部队先到了新疆，后面慢慢就这样移动，就是慢慢就往这个方向走。结果到了新疆以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就碰到同样讲希伯来话的人。那这一半人是谁呢？这一半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什么？是便雅悯支派。那么他们说便雅悯支派，那么怎么可能是便雅悯支派呢？而且呢，他们是属于便雅悯支派里面五个家族的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怎么可能？你根据什么能够证明这件事情？那么很有意思啊，你如果仔细看这些记录的话，就非常有意思。这个就考我们的圣经了，也要考我们的圣经。那么原来是这样，原来呢，这个有一般的自称为，特别在巴基斯坦，今天你在巴基斯坦呢有一个部落，他们说他们自己什么？他们说他们自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好了，那么现在你不要忘记啊，他虽然讲你可以听他，但你要证明，你要有很多一个证明才对嘛。我刚才讲过，本来伦巴族大家都知道说他们是自己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皮肤是黑的，你怎么能相信的？首先你要根据口传各方面都找好了以后，那么当然你要很多的证据拼在一起才可以。那么便雅悯支派我们就很纳闷，怎么可能他们说便雅悯支派呢？那也根据他们的传说，那根据传说呢，他们原来是从埃及出来的，然后进了旷野以后呢，他们种族之间呢就产生了争斗，就争斗以后呢，那么几乎呢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呢，就像四世纪所说，四世纪几乎少了一个支派，你还记得吗？同样事情重演，但是呢，圣经是告诉我们是在四世纪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有一个支派几乎没有了，但是呢，在这个根据这个传说呢，圣经没有讲。那就是说在他们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们就根据这个传说他们打起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就跑掉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只剩，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就是只剩下的便雅悯支派，他们认为是这样。好，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印度。那么现在问题在这，他讲是可以这样讲，你要去读圣经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所以首先呢你要读圣经， 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讲到后面有多少人下埃及，那么大家自己去读啊。你如果我现在为了省时间，我不去读它，你们自己会再读。那么你如果去读这个圣经，我告诉你哪一章，就是创世纪第46章嘛。你在那读到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时候，刚好有几个家族呢？有10个家族。好，那么等到这个以色列旷漂流在旷野，出埃及都当初，哎，当然一定要离开埃及，当然出埃及了，这个没有疑问的。所以将来的证据证明他跟埃及有关系，他们就从埃及出来了。埃及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起初他们下埃及是10个家族，但是呢，你看第一次民数记数点的时候，哎，没有告诉我们几个家族。但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已经快进迦南了。哎，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告诉那里你一算一算看，跟创世纪不一样。创世纪便雅悯有10个家族，现在只剩下5个家族。详细的我不再说了，你们第一个你们去看那个民数记第二次数点，还有你去读历代志，历代志也是讲到这个便雅悯到底有多少，还剩下多少，10个。你想想看，从10个变成5个，那证明这个怎么变的？这一定在旷野里面变的嘛，没有错。那旷野里面变，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变，不知道他们打起来，不知道。那么现在说是有一个发现他们逃，他们去旷野就走，换一个他们没有进迦南，他们然后不知道怎么辗转，后来就真的就到了巴基斯坦，然后最后呢，从巴基斯坦就到了新疆，是同样的一班人就到了新疆。所以这些人就比10个支派的人更早就已经到了今天新疆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根据圣经，所以我这个我，所以你看嘛，这个现在你再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普通不会想到这个，我们不会读到这些东西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发现，你看你根本兜得起来，完全兜得起来的。那兜得起来，现在你还要求证才可以啊，到底是真的还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没有。那么结果很有意思啊，你如果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们有一张图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第十页，这里面讲到这个丝路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面有个塔里木盆地，那你看这个塔里木盆地那一带根本就是沙漠，根本就是沙漠。好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曾经到过哪里？那你要有一些考古的证明才可以。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就是在1970年到1980年的时候，那么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沙漠，这个沙漠叫做塔克拉玛干沙漠 ，OK， 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OK。那么我们知道有趣在哪里？就是说今天在新疆。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新疆这个，现在我们转出新疆，也就是我们读历史说西域嘛，西域就是这个地方。那么讲到新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一帮人呢叫做维吾尔人，英文叫做 UYGHUR， 那这个人怎么念我都不会念，反正就是维吾尔人，他们主要45%到今天是他们的41%是汉人，所以。当初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就知道说他们有一个沙漠叫做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么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啊，今天你去的话是一片沙漠，但是呢，本来它有一条河的，那条河是到主后400年以后才干掉的。所以当这些所谓便雅悯支派他们老早就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一片绿洲，虽然有沙漠，但是你知道起码有一条很大的河流过那里，很大的河流过那里，后来两条河其实就后来就干掉了，干掉是主后400年才发生的事。所以现在你如果去新疆所看到的，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那个时候并不是这样。 那么然后呢，现在他们就发现呢，就在这个沙漠这个里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呢，他们结果木乃伊呢，然后就他第一个他是用香料把它熏好，跟埃及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证明说这些人那个时候呢，在中亚，在 Central Asia 根本没有人会说是把一个只是用香能够保护它，不可能。而现在你挖出来是保存好好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一定什么？一定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埃及来的。那不光如此，那么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呢？那么很重要，你去看的，讲古时候亚述讲到把以色列人裸去，或者埃及人把以色列人裸去，一定有个样子的嘛，他的样子和那个样子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呢，他身上的衣服是皮的，还有棉的，那表示他一定是牧羊人。那么这些很明显，这是一个。后来呢，又找到一个也是48岁的女人，也是一样，也是用这个香料把它熏的。所以就证明说这些人呢，应该呢，就是从那个地方过来，从那个地方过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既然还有，你现在要问，那么这个 mummy 就是这个木乃伊有多久？你要测量多少时间？刚好是主前1500，那就是刚好你这里出埃及的时候，所以时间是完全是对的，完全是对的。所以就证明说，既然他们根本那个样子就是个以色列人，不像汉人，那是肯定的。那么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再找其他的证据，说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那么然后呢，你再去所以后来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学者，那么他的敦煌，不要忘记，你看这张图啊，这个敦煌在哪里？这个最早你看西边，最西边叫西安，西安就是长安，那么长安就看着丝路，然后是最后呢，你第二过来是兰州，兰州已经到了甘肃了，然后甘肃你再往北走一点到嘉峪关，嘉峪关你知道万里长城的最西边，万里长城很长嘛，那么在最西边就是嘉峪关，到了嘉峪关以后呢，你再过来一点就到了敦煌，对不对？到敦煌。那么现在呢，考古这个他们那个时候这些考古学家呢，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他们找到一张纸头，这个纸头是完全中国的做法，把它中国造纸造的，不是别人，是中国造的。那结果上面呢是一段的祷告，这个祷告文呢刚好是诗篇里面的句子，还有呢是先知书里面的句子。那最有趣，它是用中国纸，用中国纸呢来做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大概是1901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叫做英国的考古学家，他就在这个沙漠最中央的地方，他发现一座城叫尼雅，所以现在就在沙漠最中央的地方发现尼雅城，就把尼雅就是个古城。那么古城里面就发现有几百件的这个文件。而这个文件根据他们这个测量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前7世纪，第6世纪到7世纪，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什么？是施洛斯，就是十个支派，他们这个是施洛斯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以后，后来慢慢往迁移的时候，那么结果就发现，在这些的这个文献，在这些文献的里面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其实用亚兰文写的，不过亚兰文是用印度的叫什么字母来拼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就证明说这个很就证明说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以色列人待过，你否则怎么会用亚兰文呢？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后来呢，又有个发现，那么。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沙漠中间呢，一个你会找到尼亚城，还有一个找到一个城叫丹丹，就是 DANDAN，okay, 丹丹。其实你找地图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管怎么，你只要反正埋在沙漠最中间的，然后他们就找到了，结果他们发现另外一个也是从波斯来，就是波斯来的一个商业的一些文献，那么里面肯定是用希伯来文写。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呢？什么时候这样写的呢？是公元前708年写的。 那么公元722年被掳嘛，所以大概是那个时候，所以可见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所以可见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地方，所以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就是那个地方的地区啊，那个地区的名字，比方说吧，有一个地方，有个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卡坎，卡坎的意思，如果它根本是希伯来文，它的名字是希伯来文，所以 it is cold here， 就有点像 Kisena is cool， 就是这个意思，就这里很冷，那么一点没有错。那么在那条河呢，有一个地方叫做 Lolula， 这个 Lolula 呢 ，Lolula 的意思就是 he did not rest here， 就是他在虽然在这里，他并没有得到安息，所以你能够说出他们那个。真的十个支派他们漂流的情形，他们急着要回家嘛，他们希望说绕地球绕一周，可能就回到他们的故乡了。然后呢，像空托拉了什么，我可以找出好几个1、2、3、4、5、6、7、8，好几七八的名字。那么，这个通通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新疆去，这个几个应该都可以找得到的。那么这几个地方的名字都是希伯来的地名，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就证明说，这就给我们看到说，大概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个阿富汗以后，他们就想家了，他们就往东走。那么往东走呢，所以希望最后能够回到家。那么结果当然一面他们累了，他们就留下来了。那么没有想到呢，他们到了中国，尤其到了开封。那么我们开封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城了，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就留下。那么其实在那个以前，在这个以前他们到了宁夏的甘肃不远点。那么这个宁夏呢，在宁夏呢大概是什么，在宁夏，结果他们发现那里有个 settlement， 就是有以色列人聚居的地方，而且呢他们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好像啊，对，他们是这根据那个考古的证明告诉我们，大概在祖先300年，那么有几万的以色列人在宁夏，而且就在那个宁夏那个地方呢，在就银川那一带的，就银川那一带有5个 temple， 有5个圣殿呢、啊。不要忘记啊，我们讲到这个，我们讲的犹太人是讲的会堂，对不对？因为没有圣殿了嘛，当然。但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所以会堂对这些十个支派他们不懂嘛，因为你只有被掳了8个人才懂嘛，你叫他做生意他也不懂嘛，所以呢，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不是吗？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所以他们在宁夏所盖的那个 temple 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圣殿，是个殿呢、啊，不是，根本不是这个会堂，不是的，所以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在宁夏。然后慢慢大概是在主后854年，主后854年，那个时候有一个阿拉伯的一个旅行家，他叫 Solomon of Andalusia， 那么这个 Solomon of Andalusia 他就到中国各地去旅行，哎，结果他就发现了，几乎那个时候许多中国的大城里面有很多以色列人，都是几万人聚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所讲的还什么，还所讲的。所讲的可以说是什么，都是还希伯来，但那时候还讲希伯来文。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大概是比方说吧，这个杭州，在杭州你可以找到，杭州你也找到以色列人。那这个我想失落10个支派啊，因为你就年代来讲的话，那么还有呢，宁波也是，还有镇江也是。所以你到了杭州、镇江、宁波这一带，你看见。这个你就可以根据这个记载，他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就是他们已经碰，而且他们讲的根本就是希伯来话。那最惊讶是广州，广州呢，大概1200年以色列都聚在那里，而且最少的是2万人，最多的是7万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史册上面的记载。然后呢，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西安的，就是西安的那个到了，不是到了西安，到了开封，为什么开封犹太人那么有名呢？普通我们以为开封犹太人应该是犹大支派2个支派，其实不是，其实开封犹太人他们不是有 他们的不是有会堂，我们普通都以为它是会堂。其实前不久我们也到了开封啊，我们还现在还剩下有一家还在那里。那么他也给我们看那个开封那个大概样，那我起头没有注意啊，我以为那个只是会堂，后来现在我才明白过来，根本他那个样子，在中国就在中国十个支派如果还留下一个，到底他的会堂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呢？原来它整个的建筑就是所罗门圣殿的建筑，尤其是开封。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模型的话，你要到以色列去，尤其是你如果从特拉维夫下飞机的话，那么特拉维夫有个旅馆，就有一个博物馆，里面你就唯一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开封的那个模型，开封那个会堂的模型。那其实那个会堂不是会堂，那根本就是可以说就是像。就是当像圣殿一样，所以根据那个时候的他们所报告的，就是各地方都有他们的殿。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后来主耶稣那个时候所看见西律殿，不是那个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子的，那个是根本就早期所罗门的时候。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所罗门圣殿大概什么样子，现在你问以色列人他们都不知道，都是凭想象的。真正的那么在中国的就是在开封的那个，所以。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在开封上面的海，这个开封县，当然了，现在那个因为黄河常常黄河因为离开封很近嘛，所以后来常常因为黄河这个有洪水啊，所以最后有一次敌人要把这个城拿下来，所以把黄河的堤坝弄掉，所以后来就把整个的圣殿就毁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碑还在。我记得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们到了开封的时候，我们这个现在普通都不开放的，你要事先告诉他说我想开，所以他会让你上面有锁的，有人带着我们上去。我们还看了两个大的碑，那个石碑还在，那就石碑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之前从什么地方来。我本来从前都以为是几个后来的，就是开封，没有错，宋朝他们的确是来，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早期的时候，根据两个碑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就在周朝的时候，大概是500，大概是600，大概是500多，是510年左右。周朝他们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所以是根据他们的口传。那如果周朝的那个肯定是什么？肯定是10个支派，不可能是2个支派的。所以根据他们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碑告诉我们是汉朝，所以可见证明有2波，到了中国，所以这些石碑呢，那么实在留下很多的证明。那么那个时候皇帝姓赵，而且他们后面还有这个希伯来文啊什么等等在里面，所以呢，如果根据这些资料的话，所以为什么开封的犹太变成那么重要呢？因为开封的确留下一些很重要的证据。是别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的。第一个是他那个会堂，或者他的圣殿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还有呢，一点，还有呢，就是其他，他那个碑文上面可以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告诉他到底从哪里过来的。那么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给大家看看他们的照片，你知道他们的确跟照起来跟中国是不大一样的。那么这些就是所谓是开封的犹太人。那么我再说。当然宋朝那批来，到了宋朝来的时候，那么那个很可能70家，他是70个家族来的，那个时候可能那些可我猜我个人比较倾向他们应该是属于两个犹太人。当然如果真，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一定就是说起头他们10个支派碰到了新疆，碰到了从前的讲同样的话，那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们就安心下来，然后一直往东走。那么到了开封，当然慢慢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呢，最早呢，我们就要在什么，在周朝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到了嘛。但是后来他们所以能说，为什么我们到那里去？那除了宋朝，那时候是全整个历史上最富的一个朝代。除了这个之外，是个原因之外，当然你跟这个所谓的血缘啊，跟自己的朋友亲戚在哪里啊，当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大概就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在我们的主召聚这些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圣经怎么说？这些人从哪来？从这些人从秦国来。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 Tel Aviv 去吃中饭的话，中餐的话，你不要问老板姓什么，他一定姓赵，一定姓赵。所以你们在座如果有姓赵的，你们很可能是犹太人后裔，我们不知道啊，但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主的话是对的，你看你们如果没有的话，那所以你看主看历史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从第一次一直讲到现在，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但是我想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就是我们先停在这里，因为今天时间没有了。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些事这些故事再带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感觉到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主，我们看见当你要呼召你自己的百姓从远东来，从中国来的时候，你老早已经有了一些的布置，所以主你吸引他们，你召聚他们来到你面前。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这个在你来看不过是小事，你要成全大事。今天我们看你在中国有许多人来到救恩的泉源，我们不能不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准确。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灵。